可是呢，我发现台湾的歌手不是哎、欸，就我们台湾的歌手在，在我在看台湾歌手演唱会的时候，我发现粉丝是等到他们开始唱歌，唱完这一首的时候才会叫。我想说，奈安奈就是。欢迎收听偶四新来的，我是宝健，今天只有我一个人独挑大梁 ，OK。今天呢，就是只有我一个人的时间啦，要来跟大家好好聊聊关于今年的演唱会的事情。那因为呢，就是刚好原本预计今这个礼拜要录音的时间，然后被我睡过头，所以导致我跟雨禾就不能在云端中跟大家相会，只能用这样的分开录音的方式跟大家讲话。那今天这一期呢，就是由我自己录音的，所以呢，音质就不太好，就请大家多多见谅，真是狗没拿塞啦，好不好？所以呢，就是我今天呢就会是我一个人独挑大梁啦 ，OK。然后呢，现在就是我有边开我自己的直播，所以呢就是会边跟他们那些线上的蜜饯朋友们一起联络啦 ，OK。联络一下，对，我直接开头大 NG， OK， 大家开头大 NG。好，那要跟大家讲的呢，就是关于我今年看了很多场演唱会嘛，就真的是 Oh my God， 我真的没想到。疫情之后，后疫情时代是所有人都要来台湾看演唱会，是不是？所有人吗？来直播的跟我说一下，你们今年看了多少演唱会？你们跟我讲一下。因为呢，我自己刚刚有大概算了一下，可是呢就不包含一些可能我忘记的哦。就是呢，台湾的歌手的演唱会我有看嘛，然后韩星的我也有看，就包含了可能今年年初的九令、蔡依林的我有看。然后红白艺能大赏就是那个大拼盘的演唱会我有看嘛，就是毕竟 Idol 还没有来我有看。然后呢泰妍我看了三场，就是韩国两场，我特地飞过去韩国看了两场，再加上一场在台湾的，总共三场。然后呢再来是少女时代成员的轮流的 fan meeting， 包含了余力，包含了秀英，我都看了。然后跟我前阵子看的 Ting Top 的演唱会跟徐佳莹，大概是这些啊，对，还有欧仲，我也看欧仲，哎，对对对，然后还有原子少年的，哎，原子少年的我也有看，哎，等一下，那不止哦，原子少年的话是 Vera 我看了，阿垮我看了 ，Phoenix 我看了，欧仲我看了，等于说原子少年的四团我都看了，对吧？然后哇，那我今年看的演唱会超多场，哎，有没有十场啊？十场多到不行，哎，就是包含了一些见面会。大家说哦，零场、三场没有，一场都没有，你们一场都没有，都没看的是怎样？怎么可能 ？Seventeen 都不来，三场、六场不敢数哦。有人去了 Nmix、EG、IVE 之类的。OK， 大概看了一下，没错，其实很多人都有看很多耶，就大家其实看的是都还挺多的这样子。啊，对啦，等一下，还有理想混蛋啦，我要看理想混蛋啦，对，哦，那我看更多场，大家，因为我就是边看大家的那个，边看大家的留言，然后边更新我自己的那个 的名单，因为我忘光光，真的是大失忆耶。好，我要跟大家回来讲，就是我觉得看台湾歌手演唱会跟韩星演唱会差别，就是呢，我觉得在于那个第一点，就是尖叫的 timing 不一样，因为呢，我觉得韩国的尖叫声 timing 就是他们人只要一出现，我们就会叫嘛，对不对？对吧？就是我们大家只要可能看他们一亮相，可能 maybe 是那个 VCR 一播完，然后人一出来，升降舞台上来，或者说从那个外面走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呜大尖叫，对吧？对吧？这很正常吧？可是呢，我发现台湾的歌手不是哎、欸，就我们台湾的歌手在，在我在看台湾歌手演唱会的时候，我发现粉丝是等到他们开始唱歌，唱完这一首的时候才会叫。我说，奈安奈就是不是他人一出现就要大叫吗？就不是，大家是等到他唱完之后，第一首唱完之后，呜再叫。我说，怎么会这样？我们不是要看到人就叫吗？所以这是第一点让我觉得最反差的，跟我觉得最不习惯的地方。因为呢，就是我自己要叫的时候，发现我好 lonely， 我孤单到爆就是我呜，没人叫。尴尬死，我就赶紧把那个声音再收回来，就渐渐飞到收回来这样子。我说怎么会这样，奈安奈，就是这一次第一点我觉得很怪，就那个尖叫的 timing 很奇怪。然后再来呢，第二点是除了尖叫之外啊，我觉得台湾的歌手跟韩星的差别呢，在于说大家看台湾的歌手唱完歌的时候，好像比较多的反应都是拍手，就都是拍手这样子。 你们懂吗？就是拍手，就是哦，拍手，觉得他唱得很好。然后呢，韩星就比较像是那种，就是他唱完了之后就哇，也是个人大叫。就是我发现看台湾的歌手，我讲的歌手不是那种偶像类的、啊，是说是那种可能比较像徐佳莹啊、蔡依林啊，就我今年看的这些，徐佳莹、蔡依林、理想混蛋谁的这种比较偏表演性质比较低，然后比较多是可能着重于他们唱歌的部分呢，这些都是真的就是拍手哎、欸，就纯拍手，你懂吗？就大家就在拍手。我想说，我看了韩星那么多场，没有一个在拍过手的，对吧？谁拍手啊？拜托，谁拍手啊？我就问一下，难道少女时代唱完太妍唱完我拍手吗？我也不拍手啊，我们就是以尖叫取代掌声。可是呢，看台湾的歌手唱歌就是以掌声取代尖叫声，你懂吗？就是想说啊，怎么会拍手？我完全不懂，就是拍手的 moment 在哪里啊？我吓到，他说啊，原来先要拍手是不是 ？OK。拍，你们懂为什么吗？因为看韩星演唱会，我们怎样？我们手很忙，我们左手拿了手灯，右手拿应援手幅，然后呢，如果你要拍手的话，你要怎么样？你要把东西放下来之后拍，可是太忙了，因为你手灯会从头亮到尾，然后可能你的右手还会拿手机，可能时不时想要偷偷拍一些记录的照片、影片这样，所以你的手很忙，你没时间放下手上的东西，然后去拍手。可是呢，因为台湾的歌手呢，怎么样，就是没有手灯嘛，没有应援棒，所以呢，就整场可能是黑黑的，然后也没有手幅，就也没有手幅，你顶多拿个手机。那你手机呢，可能就是你可能稍微的录一段，觉得唱歌好听的地方，录完了就也放下，所以等于他唱完的时候可以拍。我发现这个问题的症结点在于说，对。在于说，就是手很忙，我们根本没有空闲时间去给他多余的拍出自己的双手，你懂吗？就是我们看韩星演唱会忙到死，就是这边夹了一个啊，一下夹一个啊，然后手幅再夹一个啊，然后可能水啊这边再夹一个啊，然后可能我准备的那个什么，就是我要给他们看的那个看板啊，就是我准备那个大字包啊，我的那个头饰啊，这边又有啊，然后一下我要给他看的那个看的叫我的名字的啊。这边也会有一个啊，就是我手上东西多到死掉，请问我要怎么拍手？我拍不出去，你懂吗？就是我们看韩星的演唱会的时候，就是那么忙，那么忙哦，那么忙的状态，然后还要这样子挥舞的应援手灯，这样然后喊应援干嘛干嘛干嘛的 ，Oh my god， 忙到死掉！我请问我们到底哪来的时间拍手？所以呢，我发现一件超酷的事情，就是看台湾演唱会呢，就是真的会比较多的空闲时间，可以去多多的放下手上东西要去拍手，对对，看站票演唱会还要背包包拿手机拿手扶，什么都忙到死掉，我就觉得说不懂哎，就是我们真的看个演唱会，我们是花钱找罪受吗？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你站着的位置视线又你又太又被挡住，你还要踮起脚尖爱边踮的同时，你床东西还会这样子，你知道你又很怕它掉下来啊，掉下来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就是你要大声的这样举起来。Oh my god， 忙到死掉，是不是真的忙到死掉？我真的觉得好恐怖。然后呢，这是我觉得第二点台韩的演唱会差别。然后第三点呢，在于说应援的部分嘛，应援，因为呢，韩国的演唱会就是都会有应援啊，就是他可能唱什么歌，我们就会有粉丝间约定俗成的，约定俗成就说 OK。要喊了，就大家喊出来，然后呢就可能大方喊，顶多可能只会分那种比较内敛的、比较不好意思喊的粉丝，跟那些比较外放一型人的粉丝嘛。那像我就属于一型人的粉丝，我就是会大声的喊出来说沙浪嘿，什么 ZB1 Kepler 瘦妞系列沙浪嘿，这里就是会这样大吼大叫的。可能就比较偏 I 型的粉丝会有点不好意思讲。可是呢，我觉得韩星演唱会就是我们会互相鼓舞彼此。我们就是互相鼓舞彼此，我们就是互相 cheer up。如果你那一区呢有 E 型的姐妹在你旁边的话 ，I 型人也会瞬间的时候就说 OK， 好，我喊，就会跟你一起喊出来，你懂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想法，因为呢，像我自己就是属于是 E 型人嘛，然后我通常都是演唱会那一区里面第一个喊的。那我就发现说，其实只要有一个领头羊喊出来之后呢，你旁边的粉丝就是无论如何就开始跟着喊出来。因为有的人就是可能你会不好意思，想说啊，我觉得有点害羞啊，我觉得念避俗啊，我怕我韩文发音不好啊，我怕我念他的人名念起来不好听啊，我怕我唱安口曲唱的不好听啊。我跟你讲，很多的状况，很多的想法。可是你只要你身边有这种 E 型人的光明灯，有 E 型的 的灯塔在那边照耀着你，照这个黄二D，照你这个紫二一的时候，你就觉得 OK， 我豁出一切，我就是喊就对了。所以呢，就是大家就会跟着一起喊起来。我就觉得是韩星演唱会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文化，我就很喜欢看这种可以应援的感觉，因为应援的感觉我觉得很美好，会有种哦 ，We are one， 我们大家都一体的，我们大家都一起的感觉。Cindy 应该是很爱喊吧，就我们大家都很爱喊在一起。可是呢，因为台湾演唱会就是没有应援，你知道吗？没有应援，所以我觉得好尴尬，就是唱完之后，就是拍手拍完了之后，然后也不尖叫，不尖叫，然后我也不知道到底他唱的时候要怎么样，我要表现出什么感觉吗？就是我觉得。也没有不好啦，就是一个是专心听歌路线，一个是认真嘶吼路线。但是因为认真嘶吼路线的时候，我们也是可以专心听歌的。可是如果专心听歌的时候，就是你很难认真嘶吼去。就是我不懂欸，我觉得我就是看习惯韩星演唱会之后，我就要回来看，可能像徐佳莹啊，看谁的，我就觉得哦，有点太闲，就是不是就是太，我会有种觉得说啊。我只要这样就好了吗？我只要这样做到这样就够了吗？我会自我怀疑自己，我会怀疑自己，想说啊，我这样够称职吗？我当个这个粉丝，我当得够好吗？我会自我怀疑，因为我很怕可能他们台上歌手会觉得说啊，今天的粉丝好冷淡，今天粉丝好怎样的？因为我觉得我真的看徐佳莹啊，一开始的时候真的觉得哦，场面好冷哦，冷到就是可能只有。拍手声，然后也没有尖叫声，也没干嘛的。我觉得自我怀疑，想说会不会徐佳莹在台上觉得说啊，怎么办？今天的粉丝怎么那么冷静？怎么办？我会想一堆，你知道吗？我会反求诸己，吾日三省吾身，想我自己想说啊，我会表现得不够好，会不会干嘛的？我会很担心，因为看韩星演唱会你就会这样嘛。如果你今天在台下应援声超小的话，你就觉得说天哪，你们那些假粉滚出这里好不好？假粉就不要来凑热闹，你们都不会喊应援的话，你们就不要来了。就是你知道，看韩星演唱会你就有这种抱负，就有这种自尊心。可是如果你在看台湾演唱会的时候，你就说我这样够了吗？我够可以了吗？会很担心，很害怕偶像，会害怕那些歌手，会觉得说今天演唱会怎么会大家那么冷淡，怎么会大家表现得那么解嗨，好紧张，好糗哦！是我表演还是歌手表演？对啊，是歌手表演，但是我就是会很担心嘛。我跟你说，其实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有那种尴尬癌，就是尴尬癌很默契的，就是我很怕空气突然安静。我相信这个应该是很多E型人的通病吧，就是你可能觉得说啊，只要现场一尴尬，你就会很怕，你就会很想去吵嗨现场的气氛啊，很想干嘛的啊。可是如果在演唱会那种状况，就是大家会有那种群众效应嘛，大家就是会觉得说 OK， 好像大家都很安静，那我也不要吵好了。就是我觉得。台湾演唱会是这样的，就是我也变得说，我也不敢大吼，因为我身边的人所有都安静到爆掉，大家都安静到超安静的，很像在国家音乐厅、国家歌剧院、国家歌剧院听歌剧的感觉，我觉得好有气质哦，是怎么回事？对，我不能让空气凝结，然后真的不能让空气凝结，我觉得好不习惯放在这边。然后呢，再来就是。我觉得跟旁边的粉丝的互动的这个差异呢，也是真的差很大。因为看韩星演唱会呢，就是跟隔壁的粉丝，就是你今天可能原本不认识他，但你去看完一场之后，你一定也会跟隔壁聊起来啊，是不是？你一定就可能多多少少都会聊一句，你知道吗？就可能看着你拿的那个手灯小卡，就说：“哎，原来你本命是谁哦？哦，我也是，我也喜欢他哎。哦，那你最喜欢什么歌？哦，最喜欢什么歌啊？”就是你会一定聊得起来，然后可能呢，在偶像发生什么好笑事情的时候，你们会一起噗嗤会心一笑，会笑出来啊。然后可能跟彼此对歌一样，就什么啊、哦，超白痴的，好好笑。一定会认识到一堆朋友，我跟你们挂脖子，因为呢，包含了我自己可能看台湾演唱会。我在台湾看韩星演唱会，看韩星的见面会，我都会跟隔壁就是聊起来，聊着你知道四海为兄弟，我们就四海皆兄弟啊，四海皆姐妹啊，旁边聊起来说，哎，崔秀英超白痴的哎，你要上台是不是？我帮你喊，我就真的还会帮别人喊，说什么 Yogi Yogi， 帮他喊着叫他上台，所以就真的是大家就四海为家，但是呢，台湾演唱会就是大家就是很冷静的自顾自的。聊天，自顾自的，可能自己跟自己的朋友聊聊聊好就好了，跟自己聊好就 OK， 但你不会想要去跟隔壁有多做什么互动。我觉得好像是有这个差异在，还说是我自己可能看了 台湾演唱会都是这种路线的，会不会？就是我觉得是好像大家比较偏是安静欣赏音乐，就是不打扰是我的温柔，我就不打扰你们了，我就觉得说我们大家就是彼此看彼此就好。可是呢，韩星演唱会就怎样？我们就是打扰到死啊！我们就会觉得说 ，OK， 我就要打扰你，我就是要跟你在一起，我就要跟你一起看，我就要认识朋友，我就要干嘛的？好像会有这个差异性耶，好像会有这个差异性耶，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耶。我觉得我观察我今年看的所有演唱会下来啊，好像多半都是这个路线的。就是如果呢是看韩星的话，就是大家会觉得说 ，OK， 我们大家就是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会大家想手牵手我的朋友抱在一起唱歌跳舞。可是呢，看台湾的演唱会就是纯看一场秀，纯看一场表演，就 That's all 就没了。所以我觉得好像是这个差异。Cindy 说，看台湾演唱会呢，比较算是一种单纯看一场表演。那韩国演唱会算是一种社交场合，没错，好像是这样子。有人说，我只看红容红很安静。等一下，看红容红有适合吵吗？我就问一下，看红容红有适合吵吗？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哎。再来呢，是我觉得每个人心里的感受啊，每个人心里的感受是，就是我在看韩星跟台湾演唱会的心里的感受呢，是差一点在于说，我觉得我看台湾的歌手演唱会会比较偏向感动多一点。例如说，我可能看了我刚刚讲那些歌手嘛，然后或说我看原子少年，我看 HUR， 我看谁的那些可能偶像团体的演唱会，或者说是可能像徐佳莹他们那些歌手演唱会，我觉得看完都是心里是满满的感动，就会觉得说天哪，好感人哦！我们台湾的歌手居然也可以做到这样，感动感动，就我心里看完是满满的感动。可是呢，看韩团演唱会看完就是满满的兴奋感，就是兴奋到不行，就说哇，我真的是有演唱会的那个什么演唱会症候群，我演唱会的废人症，我不想起床。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看韩星演唱会真的是满满的兴奋感，可能绕在心中绕了半天都有点你知道散不去那个喜悦的感觉。可是呢，看台湾演唱会就是觉得啊，满满的感动，那个感动的感觉也是散挥之不去。就是我觉得好像是两个的心理的感受会有点差异啦，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就会觉得啊，感觉好像会有点差别在这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啦，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在看台湾演唱会会有种以我自己是台湾人为傲，台湾人骄傲与 so proud of myself, so proud of Taiwan 的感觉，说我们台湾人真的是唱得很好，他们那歌手真的太棒了，就是我会有种感觉，会有种哦，我是我自己人啊。看韩星就有一种觉得哦，我在看偶像，我好兴奋，我终于可以看到他们本人了。但我觉得有个差异点在于说啊，因为可能看韩星是久久才能看一次，就是可能很久才可以看一次，然后就说哦，难得看到一次他们，就觉得啊。哦好兴奋，就我兴奋都来不及了。可是如果是看台湾的歌手，就反而那个距离感比较，我觉得比较近，就是比较接地气一点，就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距离感，所以就看起来会比较多的是音乐上带给你的感动啦。我觉得好像是这样的问题，这样的感觉。所以呢，以上就是我五点，我觉得好像台韩演唱会的差别。但是呢，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是一个是偶像团体跟一般可能歌手的差异吧，因为如果是偶像团体的话，好像也是台湾的偶像团体，像欧宗那些的，我今年看的也是真的也是挺嗨的，就感觉是大家是很嗨很嗨很嗨嗨到底，就只差没有应援啊，只差没有什么的，大概是这种类型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差一点是在于说，可能他们表演的性质我觉得不同吧，可能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因为我没有看过欧美演唱会，所以我对欧美演唱会好像也更没有资料库，更没有数据库的概念，更没有那个感觉。然后呢，再来就是要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我今年看了几场演唱会跟见面会，我自己非常喜欢的部分啦。当然不用讲，就一定是泰妍演唱会，是我自己看我真的是 Oh my God， 爱到不行的，爱到疯掉。我觉得在韩国看韩国歌手演唱会啊，就比较有种可以更贴近他们的感觉。什么叫贴近呢？因为韩国人在韩国本土开演唱会就会比较放得开，比较敢讲，比较做自己，所以呢，可能像金泰妍的 talking 就会变比较好笑，他就会变得比较敢跟台下的所有人开玩笑，然后变得可能比较敢讲一些感话，然后在台上吃香蕉也 OK。可是呢，如果你今天在台湾看韩国歌手演唱会的时候呢，你就觉得说啊，还是有一个疏离感，还会是有个距离感。这个距离感呢，可能就是因为他们还要等翻译翻好， 传给我们，那个语言的温度自然就会差了一点点了嘛，就会被消磨一点了。然后再被翻过来的时候呢，可能那个语境上也会有所差别。然后呢，再来是可能他们在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环境，也不好意思表现真的很猖狂的他们。我觉得好像是这样的差异性哎，就除非你今天真的韩文超好的，你可能才可以直接听得懂。可是我觉得就是还是有落差的地方在这边。然后呢，包含像泰妍他今年的演唱会在台湾就是状态没有到特别好嘛，所以也是有点可惜的地方在这边。那我觉得在韩国看呢，就真的是路人很少。我觉得在韩国看韩国歌手演唱会，就真的是全部都是满满的粉丝。可是如果呢，你今天在台湾看韩国演唱会的话，大概有一半或说是更多的人可能是路人粉，可能是就是单纯对他有好感的路人，可能就是有一部分可能也是觉得说，哦，那我去听听看好了，抱着一个去听听看的心情去听。那这些人呢，他们可能并不是对他们到特别了解，那可能应援就不会应援啊，然后可能就是也不知道他在唱什么歌啊，可能有一半也没听过啊或干嘛的。但我觉得这样的粉丝呢也不说是不好啦，因为可能听完之后觉得说，哦，我也被迷上了，就是你的偶像就多一个粉丝也不是不好的事情。可是就是整个的演唱会给你的带来的那个感动跟兴奋感，我觉得就会有所落差。因为如果一场完美的演唱会应该是偶像唱得很开心，粉丝也看得很开心，也很嗨，也应援得很 OK， 然后整个呢是合为一体的感觉。可是如果呢有一部分的席次，有一部分的座位是被那些可能对他们不熟悉的路人粉去坐走的话，那我觉得那个感动感就会少了很多。所以我觉得好像是有这样的差异性在的啦，好像是有这样的差异性。就是对大家也这样说嘛，就应援会变弱弱，就也很可惜。就回归到我刚刚讲，就是我也很担心偶像会觉得说，天哪，怎么台湾的应援这么小声啊？我也很担心，你知道吗？我也很担心的部分。就像我自己可能主持校唱，我也是站在台上的人嘛，那我自己也会觉得说 ，OK， 今天的同学好像偏冷静，那我就可能就会跟那些歌手们先打预防针说，说今天的同学比较冷静一点点哦，你等一下可能如果没有反应的话，也不要觉得想太多。我也会跟那些歌手们先打个预防针，那就是怕他们可能觉得失落或干嘛的嘛，所以一定是这样。然后呢，这个是泰妍演唱会嘛，然后呢，包含像徐佳演唱会是最近看的，我觉得徐佳演唱会是我今年看过真的非常感动的演唱会，不管是灯光效果啊、舞台的设计啊、跟他的整个的编排，然后来宾跟他的歌单，我觉得没有一项是差的，真的就是100万分的程度。如果接下来他会开在高雄的话，我一定也会去，我一定也会去看，就觉得太感动，会看到速度泛泪，非常的疗愈人心。然后唱的歌呢，也都是很多为了，我觉得呢，一场成功的演唱会，他的歌单的编排呢，就一定是要有他的设计在的，就是不能够都只唱那些可能大家都听过的歌，但又不能只唱都是那些只有粉丝知道的歌，就是一定要是夹杂着，就是有的是粉丝很爱的爱歌啊，有的是路人很会唱的歌，就是你要夹杂着。如果你都只唱粉丝爱的歌，那些路人就觉得啊好没共鸣，但如果都只唱芭乐歌，粉丝有一些遗珠，你就觉得很可惜。所以我觉得徐佳演唱会呢真的是做的最完美，就他的整个的歌单排的我觉得超刚好的，你看完就是会满满的感动感，是我自己觉得非常喜欢，我自己真的很喜欢。然后呢还有的是听 TOP， 有人说想看听 TOP 演唱会吗？听 TOP 演唱会真的嗨到不行哎，因为呢，听 TOP 算是我们以前二代老人很喜欢的团体嘛，他们以前就是以那个劲舞团，他们是第一代劲舞团的部分，就跳舞跳得非常好。然后他们来台湾呢，其实说实话啦，听 TOP 也是有点年纪的，就是也是有点小年纪啦。然后但每个人却还是可以跳成那样，真的把 ZEP 当成是夜店哎，我以为我来到什么。Ruff 有加Ruff 吗？来到 Ruff 是不是？就他们说全部人站起来，全部人站起来啊，跳跳跳，然后还洒水啊，干嘛的？我都觉得说天哪，他们这群人真的也是嗨到不行哎！因为听 TOP 真的就是又能唱又能跳，然后整个的那个气氛也带动的非常好，所以我自己看完听 TOP 真的有被更圈粉的错觉，不错觉，就是有种更被圈粉的感动感在心里面。就是好喜欢，就听他对那个 rocking 或什么的 ，I need you baby baby baby， 呜呜，就你觉得 OK， 我就来到了，就是全场真的大尖叫、大跳、 大嗨的感觉。对，跟 Infinity 一样， Infinity 也是这种类型的，就觉得那些二代的团体啊，他们来台湾，他们看演唱会真的就是抱着一个啊豁出一切的感觉，他们就真的没有包袱，就真的是把舞台当成是一个，就真的是把演唱会当成是一个大家一起玩乐的同乐会的感觉，所以我自己很喜欢那个氛围啦。然后呢，再来就是我要讲分享几个 fan meeting 嘛，就是我看了秀英跟余力的。那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两场呢，真的都办得还不错，真的都还 OK。就是呢，跟灿烈演唱会、跟灿烈见面会比起来是好很多嘛。因为不知道这边有没有直播的人有去看灿烈的见面会了，因为听说就是很惨嘛。听说就是我朋友去看完，就是非常的火大，非常的气死，怒火中烧那种程度。那我先分享好的，就是我觉得秀英跟余力的见面会呢都很好，尤其是秀英的见面会，我觉得它是非常为了粉丝设计的活动环节，一整个活动呢都是可以跟秀英一起见证了她的成长，然后一起回忆起过往。回忆起少时活动的那几年，然后回忆起他演戏的这几部作品，然后跟他也很能够想去了解粉丝喜欢什么东西，我觉得是非常的双向奔赴的。那余力的见面会呢，就是不用讲，因为余力他本人也是很疯癫的，也是很疯的，所以设计的环节呢，我觉得也还不错。但是我其实真的必须说一句哦，我觉得韩星的见面会啊，在来台湾，我其实是有点小看腻一些环节了啦，就是可能他每次来啊，就要玩一些台湾的游戏，什么夜市游戏，例如说什么拿那个什么这个去套那个，拿绳子去套那个台皮的那个瓶子哦，还什么的，就那些夜市游戏，我都想说，这个连我土生土长的台北人都没玩过的韩星，他们这个有好玩吗？我真的不懂哎，就是。我其实真的好，我也懂那些主办单位他们有他们的考量在的地方在于说，因为韩方那边一定也是有很多问题需要搞定嘛，他们也不是他们的那个程序一定也是需要去层层把关跟审核的，那能够玩的游戏当然一定也是被删减的，然后被缩减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能够玩的就不多嘛。可是我真的不得不说，我真的看得好腻哦，就是他们玩那个游戏，然后嘞。就是跟粉丝的互动可以说是零欸，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要玩游戏的话，我觉得像秀英的见面会就很好，是跟粉丝玩游戏，是邀请粉丝上台跟他一起跳舞，那跳舞就是比谁跳得好谁跳得不好嘛，那就是可能跟粉丝会有个互动性。那请问你那个套圈圈跟你玩那个套瓶子，那粉丝能干嘛？粉丝能说什么？粉丝能够说什么啊啊？就粉丝只能叫啊，粉丝除了叫还能干嘛？除了叫，然后笑，然后跟说什么啊，快了快了，那我们能干嘛吗？就是我觉得那个互动性很薄弱，薄弱到死掉，所以我自己真的是非常的没有到非常喜欢看我的偶像玩那些夜市游戏啦，我就没有很想要看夜市游戏，你懂吗？就是夜市游戏到底我要干嘛？然后呢，这边 OK， 我看一下粉丝留言，有人说。粉丝站台下不知道干嘛，就是灿烈的见面会是不是？灿烈的真的气到真的翻桌。对，有人说虽然过程可爱，但是那过程真的也是时间很尴尬，就很尴尬啊！就我看他玩游戏 ，and then 能干嘛？我就也觉得那个主持人应该也是很辛苦，因为我觉得呢，韩星见面会的主持人真的需要。很辛苦，很辛苦的点在于说，第一是语言不通嘛，因为可能多半都不会韩文，那就是中间会隔一个翻译姐姐，翻译啊，不能说姐姐，可能是翻译人员。那翻译人员呢，可能就像我刚刚讲，那个语境上就会有个落差，跟我们要怎么去提问，那个提的问题呢，经过翻译之后还能够完美的表达。所以主持人其实真的要做的功课，我觉得就是比一般要多非常非常多。如果是一个团体的话，就是要对每个人都非常的熟悉嘛。就我当然要认得清楚每个人的脸啊，就是我不能叫 A 把它叫成 B 嘛，不能看着 B 把它叫成 C。然后呢，每个人的发音都要发音的好，就是可能这个人名字特别难念的，我要知道怎么念，我要知道干嘛干嘛的。就是我觉得主持韩星。节目会需要很多 mega， 就例如说，可能粉丝呢，粉丝的名字叫什么，粉丝名叫什么，你也要叫得出来，就是你不能够念错啊，念错很糗哎，念错不就代表说你根本没做功课吗？就是啊，我大念错他的粉丝名字。然后也是会很尴尬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主持韩星见面会的主持人真的都是非常非常辛苦。 然后都是要做很多功课，尤其像是韩团的粉丝也会有很多的妹嘎嘛，就是妹妹嘎嘎的，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那就是要尽可能的不去得罪任何一边，又要完美的让粉丝有良好的福利可以看到，然后又要让韩方那边宾主尽欢，那我觉得是很困难的一个工作，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就想说，我自己真的很想要有朝一日可以挑战看看这个位置，你知道吗？我就真的很想做韩星见面会的主持人。那我当然知道我现在还做不到嘛，就是我现在还什么咖啊，拜托，我现在是 Z 咖嘛 ，Z 咖到底耶，我就是超级可能还没有办法到那个 level 了，但就希望我自己有朝一日，可能一两年后有没有这个机会可以试试看。毕竟呢，我现在就是在努力的学韩文中，我就是希望我自己可以做到这个程度，然后就是真的就是希望自己有朝一日可以跟大家一起达成。如果我自己真的哪天接了一个韩星见面会的主持的话，我希望大家可以来现场帮我应援。我希望大家可以帮我应援，大家帮我应援一下 ，OK？ 对，就大家帮我应援一下。然后呢，如果未来你没有什么认识的那个同学啊，认识的朋友啊，是办韩星见面会啦，你就帮我多多的美言几句，就说啊，宝健听说不错哎，宝健也很好啊，多多帮我多塞几句这样子。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今天分享的关于台湾跟韩国演唱会的差别啊，跟我今年看了几场演唱会的心情啦。那不知道今年大家有没有看几场演唱会呢？都欢迎告诉我哟，好不好？来告诉我。好的，那如果想要，哎，我们的见面，我们的结尾是什么啊？我们结尾什么？我想一下，结尾是什么 ？OK， 好，好的。那另外呢？好，不不好。好的，那如果你的生活上有任何的疑难杂症呢，都欢迎寄信到我们的信箱哦。那另外呢，我们也开启了三样的抖内功能，都欢迎抖内我们一点点钱，帮助我们创造出更好的节目哟。好的，那偶四新来的每周四更新陪你聊天 ，YouTube 的话是每隔周直播。那想发我们任何资讯可以做我们 IG 哦。那喜欢今天节目，也不要忘记给我们下一步小评，我们下期见，拜拜。